想给大家问一点问题，做母亲很苦恼有时候，所以可不可以就说你们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至少我比较资深了，我的孩子37岁了，搞不好你们当中还没有37岁的。不过他12岁以前还跟我在一起，所以我还是有教导他的机会。嗯，对，他每年就是复活节假回来，没有复活节假没有回来，他到他的干爹那边去，然后暑假有一个多月回来，然后圣诞节有3个月回来，嗯，所以我一年看到他三个月。
是那个根基给他多大的？我们常常看都影响不了孩子。
我想就是像我刚刚所说的，从起初你不要想说我以前都没有这样做，还来得及。你今天晚上如果愿意的话，你就把你的孩子交给主，然后让他来教。也许要经过一段时间，他也不知道他已经被交给主了。但是当你这样子的祷告，我深信神会垂听，不是交换的，而是真的交了，交出去。然后呢，我的领会是这样子，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神就给你智慧。你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今天孩子要惹出什么麻烦，或是给你什么难题，你都不知道的。可是神就会给你及时的，因为他也在教，所以他看你教的不对的时候，他就给你智慧了，就给你提醒了。然后当时候，如果你肯注意听神圣灵在你里面的那种声音的话，你就会有智慧知道怎么去。有时候是 silent， 有时候是就不跟孩子讲什么，就陪他，然后或者就跟他一起做，或者就怎么样。我儿子回来的时候，我也不是拼命找他讲话，我在客厅里面，也许一起看电视，或是一起就坐在那边看书，或是一起在厨房里面看看我煮饭，没有什么，就是在一起。所以神会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样去跟孩子同在。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有很多，就是说在冲击我们的教育，所以我会碰到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或者是慕道，或者是就是姊妹的姐妹，就对台湾的一些社会议题，比如说他们就会参与社会活动，好，或者是就是说，哎，进到学校里面，那然后直接参与这样子。那我不知道，就是说，是你对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况，我们要给我们一些提醒和建议。
我想您提这个问题，就是孩子已经到一个年龄了，啊，
差不多国小国中，
对，他就是有意见、有思想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不能够像我2岁的小孩子说，哎，不能进厨房那样子的年纪。这个时候我是觉得我的做法就是沟通，而且不要那种，哎，你要怎么做，或是你这样做不对，是用问的方式。你想这样子做，你的原因，你的动机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是因为你的那个死党都这样做呢，然后我就去做呢？这个叫做 peer pressure， 就是同侪的压力，还是说你真的有一些想法？所以就是从沟通里面去认识你的孩子，然后从认识你的孩子里面有智慧的去 导引他去看见一个你觉得比较可行的一个正路。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回答你的一点问题，这个要花时间的。
那我刚问，我刚说的是，就是说姐妹们是直接参与在一些学校的运动。
哦哦哦，
对，就是说
妈妈本身
直接参与，比如说可能就是说有一些他可能是被改变了一个教育方针，好，像我认识一个姐妹，不是在我们教会，那她是蛮积极参与的，可是。就是说，我觉得他在那个积极参与的过程，其实我跟他是，一方面是很焦虑，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其实我已经发现说他的生命出现状况，可是因为他投入在那个当中投入的非常深，那他也会常就是说发一些代祷，可是我老是觉得，我觉得有一点怪怪。
所以就是这个母亲不太有智慧嘛。而且好像不太不能不得自理，就是不能够抽身出来过他自己的生活，或是过他应该过的生活。那有时候我们会也有，你不要说外面的活动，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这样子，这个牧师师母啊逼迫我们要服侍。没有，跟你开玩笑。也就是我们会，有些孩子会觉得说，你怎么在教会里面投入那么多，都不给我煮饭，甚至先生也会埋怨，对不对？那你会很理直气壮的说，我是为主而活，这个就不对了。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形啊，我是觉得。可能要找机会对这个母亲说真话，凭爱心说诚实话，何况她的身体也不好，应该要注意。
师父的意思就是说，公共政策不是不能去参加，但是去参与的时候要有尺度，对。
对，你要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有时候参与这些其实是很自私的，是想出名啊，或是想什么样的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利益啊，或是怎样的，其实很复杂的，或是一些意识形态来主导你，而不是让神来主导你。你们都很称职哈，没什么麻烦问题。
是，那我还想问。
啊，你还想问？
因为就是说，因为之前像就是有在神学院教书，那也有在教会服侍，然后又带，然后还要服侍先知的讲，就是说在这些人当中，然后你怎么样可以？就是说你很实际每一天的生活，然后你怎么去？
我跟你们透露一个秘密哈，在我儿子小的时候呢，因为我生的老大只有一个，太快了，那个结婚两个月以后就怀孕了，我说哇，这像生蛋一样，怎么那么容易哈？所以我现在跟我们就很想说生六个。结果呢，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通通没有。也就是我们等孩子两岁的时候，很自然的避孕到两岁的时候，就希望能够有第二个孩子，结果一直都没有。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呢，我就得了忧郁症，而且有四年，也就是。我为我没有生出来的那些孩子忧伤，而没有看见我这个孩子，我需要来照顾他，或是说来养育他。 你说其实很矛盾，我们常常会这样子，我们常常看见我们所没有，而没有看见我们所拥有。所以当时呢，我儿子刚生出来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在他还没有生之前，我们结婚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共识，就是说我会专心的，虽然我是一个宣教师，可是呢我会专心的在家里面带孩子。特别是我先生在孩子出生不久呢，他就被内地会邀请去当台湾内地会的负责人，所以他每天要出门去，就说只有留我一个人在家看孩子。你知道，如果你有独生儿子或独生女儿，你就是晓得啊，把你关在这个一个公寓里面，其他我的同侪通通有职业的，那时候在林良堂，找不到一个在家带孩子的孩子，只有我。然后呢，就在那边对着这个小毛头，很无助的。我每天都觉得，我以前有两个工作做，一个工作在清华教书，一个工作在校园团契校园杂校园书房编校园杂志。可是呢，那个时候就觉得每一天都在退步，好像生活就越来越窄，就对着这个人。所以就刚刚我讲的，就是很无助，很没有，就是不晓得我一天，而且我忧郁到一个地步哈，我每天一醒来就头痛，那个内在的压力啊，就自己给自己的压力。然后到三四年之后，我突然觉得这是一种罪，我就很快的悔改，我就发现我那时候真的是不是在为神而活，而是为我自己而活。我想了太多我自己的需要，我想了太多我自己没有的那个五个孩子。所以当我这样子好好的，真的是好好的痛心的悔改之后，就慢慢的好转，然后我就真知道我刚刚所讲到的那一些事情，真的放手，让圣灵、让神来带这个孩子，而且也带领我，帮助我做一个怎么样的母亲。所以我前些日子啊，一直到我儿子上是信友幼稚园，那时候那个台北信友堂还有信友幼稚园，就是古代。他上信友幼稚园的时候，我就有一天就跟他讲 ：“David， 你现在上学了，妈妈可以去工作了。”不行，妈妈一定要在家，因为他知道说，虽然他去上学，但是妈妈在家，我知道他在那里做什么，给他很大的安全感。所以这种安全感建立起来以后，当他十二岁去英国念书的时候，他头年很惨，因为以前都跟我们互动啊，一下子怎么到继续 boarding school 那个寄宿学校里面，都没有人跟他常常的讲话，他就非常的想念那个，所以头一年真的是很惨。我们有机会看到他的时候，哭啊。十二岁的男孩子哭啊，拼命哭的。可是到第二年就完全变了个样子，也就是说，好像小时候所建立的安全感啊，让他在以后虽然也没有兄弟姐妹，自己独自的生活的日子里面，都很能够独立，很能够知道怎么样照顾自己。他每一次啊，如果要回来或者 packing， 就是说要整理行李或者怎么，他平常有时候房间啊乱得很，可是呢，行李要整理行李，他有条不紊，绝对准时。所以我是觉得， 我讲到哪里？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没有那个失败、错愕那种，不是很知道做母亲的那段时间是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只是我是觉得那个也是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回到很重要的一个起初的那个神给我的生了孩子的那个使命的那个上面去。
那我想知道说，就是你说你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比较就是忧郁嘛，那那个时候林先生就是怎么支持你？或者
我先生非常支持我。
他怎么支持我？
他怎么支持我？他常常告诉我 I'm a professional mother， 我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母亲啊。而且他常常的肯定他对我的爱，也就是说孩子不是他的最爱，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呢，他比如说有一件事情好了，很实际的，他每次回到家他不会先去找他儿子，他会先到厨房或是到我那里来抱我，或是先看到我才会去看他儿子。那这样子的支持就给我一些能够支撑下去的那种力量，虽然还在忧郁，但是如果没有这个那会更惨。所以我不晓得你的先生怎么样。
先生也是这样，可是我还是忧郁。
对，还是会忧郁，但是呢有种没比没有好吧。因为
是
啊，
虾也好。
所以我刚刚不是说了吗？真的，婚姻不能够解决我们的终身大事，只有神真的能够解决。所以，只有再回到啊。
再问一下，怎么样帮小孩，就是让他可以一生都在那个信仰上？就是因为我看过一些文章，有些妈妈都会后悔，说什么他小孩到叛逆期的时候就会可能就离开教会，然后可能要从小开始，就是要可以让他们，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实践方法，比如说可以来主日学，但如果在家里的话要怎么样有更多的让他可以在圣经上帝方面。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多让他交给神，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有点抽象，交不出去，可是好像看不到什么
就
是回馈。因为我小孩
才2岁。哦，才两岁。你很有盼望。如果你已经，你孩子已经12岁，已经我懂。哦，好，谢谢。
不后悔。
对。
啊，我有一个信念，就是你如果要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自己要是那样的人。你如果要孩子爱主，你不爱主，孩子不会爱主。或者说你的生命是很自由，你要孩子很自由的、很快乐的活着。你如果不是一个很自由、很喜乐的基督徒的话，你的孩子不会，因为孩子的眼睛是明亮的，他不是在乎你说什么，你要去教会，你要听话，你要顺服神，他不会，他要看你怎么顺服神，他要看你怎么听神的话。他要看你怎么虔诚，他要看你怎么样爱别人，他才会去爱别人。
是要先改变自己。
对。然后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孩子是一个个体，他是一个 individual， 他不是我的机器人，所以我们不能够掌控他。他有他的想法，在这种很纷乱的 很矛盾的世界里面，他一定会叛逆嘛。你的孩子不叛逆才怪，他一定会接收到不同互相矛盾的一些讯息嘛。然后他就觉得怎么搞的会是这个样子，所以当你给他好像有一条的好像是规矩的时候，他会觉得寸步难行，绑手绑脚的。所以我们给孩子不要律法，而是很自由的活生活。如果你的基督徒的生活不自由的话，你的孩子不会活得很自由。所以我是觉得你要真正好好在上帝面前培育你的灵性，使你的属灵的生命能够长大，不要一直像小孩子一样跟神哭闹，跟神叛逆而不悔改。叛逆可以了，我们有时候也会跟神闹脾气啊，但是要知道怎么样悔改，你的孩子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悔改，什么叫做回头。还有说放手哈，我本来以为我讲的不是很抽象，可是你听了好像觉得很抽象。我不是举了我的例子吗？放手让他去英国念书吗？也就是说，神有给你一些机会，让你不要去掌控你的孩子，这叫做放手。你的孩子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明明知道他可能会碰钉子，他可能会遭遇到一些苦痛苦，但是你一定要放手，让他从痛苦里面去学一些东西，从失败里面去学一些东西。我们常常会太保护了，太不能够放手，而失去他愿意去发掘，愿意去有那种想象空间去活的那种生活方式。这个很不容易了，真的放手很不容易。但是放手的一个基本的，我刚刚讲的放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前提，就是因为你知道放手放到哪里去，你放在神的手中，对不对？所以神要照顾他，神要关爱他，神要供应他，神要带领他。但是有时候神要带领他，你却阻在挡在你跟神跟孩子之间，因为你不肯放手。神说要让孩子走东，你说不行，那个东太危险了，我要带他走西，那不是是不放手。不晓得有没有太抽象，所以仔细去体察一下，然后真的学习祷告，祷告中放手，而不是意志性的。意志没有办法，我们意志很脆弱的，可是求神救我们，帮助我们。